好，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日前呢，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反腐高层研讨会，讨论了共筑反腐执法合作网等问题。据称呢，这个网络的基本目标是帮助成员共享反腐调查技术与策略的有关信息，并且加强联系，以便能够跨境办案。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贪官外逃潮也伴随着中国的富人移民潮。那么中国的官家和富人为什么都爱好避走他国呢？西方国家为什么被中国权贵视为避风港？中国的安全感在哪里？时事大家谈继续请中国问题专家来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和时事评论人曹长青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曹长青先生，刚才宇宙已经介绍了，现在中国的贪官和富人都没有安全感，都是纷纷逃走他国或者是移民他国。您怎么解释这种现象？为什么他们都缺少安全感？
当然我们首先看一个数字哈，有四个数字。第一个就是说有16%的中国的富人现在已经移民到海外。第二个有44%的富人准备移民到海外。第三个85%的富人已经把子女这个办理到海外。第四个数字33%的富人在海外有资产。那为什么中国有钱的人都要移民到海外，资产移民到海外呢？就是什么，他对中国不放心，另外认为西方好吗？你像在美国的话有个统计，那为什么中国富豪首选美国呢？现在全世界200个国家现在主要选择中国富豪选择美国，占52%选择美国。那他们认为美国第一个教育环境好，第二个生活环境好，也就是说没有中国那个人人躲不掉的空气污染。第三个中国没有有毒食品，食品环境好。第四个认为美国这个他们可以在这里从政治上经济上安全，政治上安全他们不是官员我们不谈了，经济上为什么安全？你要反腐啊或抓什么没有株连到他们可以逃到美国来，因为美国没有这种反腐，另外他可以不受到株连，说这种环境可以成为一个避风港。所以很多中国的富豪他纷纷的即使在中国经商手里要拿一个美国的绿卡，等于是个保险卡，一有风吹草动就跑到美国来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中国富豪纷纷想这个移民到外国会有个绿卡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嗯，好，谢谢曹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青莲，就是说中国呢现在与国际合作来进行反腐，那么这样一个动作的话呢，您认为它是会暂时的抑制这个裸官现象呢，还是反而会对他们起到一种这个刺激的作用？那么这个呢会怎么样的影响中国的政坛？
其实这一点呢就是加强海外追逃，这一点已经有很明显的效果了。从这个去年年底各地呢就收缴这些官员的因公出国的护照，而且电脑联网，有一些官员是出国的时候在机场被拦，这也是有消息报道的。那么我们就看这个周永康案件中间，其实一大部分很多主要案犯都已经在这个国外，比如他的儿子周斌，他的亲家，就是那位房先生吧，就是然后还有就是石油系统的一些官员，甚至包括这个刘汉，都是曾经出过国，都是在国外。刘汉是主动回去的，因为他以为没危险了，但是周斌还有这个周永康的亲家，他的效应一致，基本上都是用了一种手段弄回去的。我注意到一点，就是中国在这些年来经过多年的海外运作，和43个国家呢签订了引渡协议，但是恰好是美国、加拿大还有欧洲除法国之外的所有国家都没有和中国签订。这些引渡者都是在这个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弄回去的，那就是说至少获得了美国暗中的一种配合，就是他们采用那种劝说还有逼迫挟持才把这些人弄回去的啊。这些细节还没说，但是呢就是在美国这种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都这么不安全，应该说贪官已经感觉到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一逃就了事。我觉得呢这一点还是做得比较有成效， 至于其他的隐藏在香港的那些外逃贪官，我觉得就更困难了。这一点呢，我认为中国政府呢，就是这些年来做了一些努力。那么就是王岐山上台以后，利用了已有的这种努力，然后就认真追逃，抓了一部分人。
嗯，好，
好，曹仁清先生，刚才这个你谈到了富人外逃的问题，何庆莲女士呢谈了一下贪官外逃的问题。对于贪官呢，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这个国际合作，可以通过引渡或者是缉拿的方式来阻止他们，或者把他们抓回来。对于富人，他基本上不能够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如果他没有违反法律的话，他正常的移民或者正常的把自己的资产转到国外，把子女送到国外，那中国官方是没有办法来通过像捉拿贪官的方式来捉拿他们的。但是富人的这种外逃对中国的经济，对整个的社会的风气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待这部分的问题，您认为应该怎么解决？
当然首先是影响很严重啊，那中国老百姓会想啊，中国这些有钱人为什么都不爱这个国家了？大家不说爱国爱中国吗？怎么他们都是爱美国爱西方国家了？怎么带着钱走了呢？像美国你投资几十万美元的话就可以在美国办绿卡呀。现在这个中国这些富豪最喜欢美国四个城市啊，第一个是就是洛杉矶啊，第二个旧金山，第三个就是加拿大那个温哥华，第四个就是美国纽约。那主要中国富豪都到这里来啊，因为这个西方包括民主美国的话它是自由经济啊，而且你没有美国什么居留证件什么也没有，你就可以在美国买房子啊。你像在台湾都不可以，台湾你没有台湾居留证，没有中华民国护照的话，在台湾你不可以买房子。在美国你随便，你只要是不要什么证，你只要有这个钞票就可以买房子，自由经济。所以这样中国富豪也是刚纷纷移民到美国。另外我刚才强调一点了，现在富豪在中国发财的很多都是官商勾结拿到财产的，这个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中国有个民调让老百姓说，你说中国那个富豪是靠官商勾结还是靠个人能力发财的？75%的中国这受访者说他们那些富豪是靠官商勾结，只有20%说他们是靠这个勤奋个人能力。而且中国那个有个统计啊，100名中国最大的富豪的话，1/3在官方有职位啊，什么政协委员、青协委员呐、啊，什么这个委员那个委员呐、啊，官方有职位啊，公开的官商勾结。所以当时他担心了，他赚了钱了，就觉得钱要放到保险的地方，放到避风港啊，哪里保险？瑞士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美国。所以这个富豪纷纷要出来，这个富豪的钱有很多是不干净的。但是中国政府现在贪官都这个都贪这个。就都打不过来，你还有什么机会来打富豪啊？中国的裸官根据统计就118万，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话，平均下来每个省就3万多裸官，他的孩子老婆都弄到西方来了，自己一人做官，一有风吹草动卷款就跑掉了。所以说这个现象非常非常严重的。
好，谢谢曹先生。我们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广东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请您把您的电视或者收音机的声音关到最小，谢谢。
好，谢谢。
嗯，
你好。
嗯，
主持人好。我想说一下，我在广东哦，像这一代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哦，
嗯、
其实客观的说了，我在广东，像这一次你说裸官广东这一次2000多个，他基本上都调整了，就是说。一个13-14亿人口的大国，你要新一届的领导人一下子说扭转乾坤哦，这换做你让奥巴马来也是没办法了。这个如果习近平真的这一代的领导班子有办法，他只能先缓虎抓一些，你要全部把这些贪官抓了，那中国就像苏联解体了，这个是行不通的。他必须保证国家的安全。那一步一步来，如果他能真正能把后续的做下去，那就很 OK 了。
好，谢谢广东的蔡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朱先生，浙江朱先生你好。
喂，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
啊，我想谈一下，刚才谈的这个，你谈的安全感哈，我想谈一下这个。这个安全感不仅仅是官员缺乏安全感，其实中国的老百姓也缺乏安全感，就是普遍缺乏安全感。为什么这么说呢？老百姓，中国老百姓都热衷于存款，这个，不像欧美人我听说是不大存款，因为中国人也存款要被不时之需啊，因为这个没有救助，缺乏救助机制，中国缺乏救助，缺乏这个保障机制，所以这个 所以中国经济是高速增长的，这个我们收入可能跟每个人好像差不多，也有几万块十几万，但是缺乏安全感。是不是按照马斯洛这个心理学，安全感还是比较
好，谢谢
的需求吗？
好，谢谢江苏的朱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四川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喂，
请讲。
哎，您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
我现在不知道习近平政权该怎么走，但是现在就是中国的整个形势的话，岌岌可危。不管是地产经济，然后还是经济收入。整个的话，我觉得习近平的话要聪明的话，他可以进行政府改革。
进行什么改革？政治改革，是吗？
对，我听到是政治改革。
好，谢谢四川的黄先生，我想请青莲来回应一下。那么与此同时呢，我想我感到非常的好奇，就不管是贪官也好，还是这个富人也好，他们携款这个巨款，出走外国的话，他这个途径究竟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你这个钱几千万上亿，你不可能提在这个皮箱里拎出来，那么如果你想通过这个去从一个银行转到另外一个银行，也不应该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青莲，
这一点呢，就是今年一月公布的那个离岸金融报告证实了一个国家商务部在八年以前的调查报告，也是我在写现代化的陷阱里面提到过的离岸中心问题。其实从这个资本外逃开始以来，香港和维京群岛等几个太平洋岛国啊，那些就是成为中国的洗钱中心。香港的洗钱呢是非常厉害的。有一点呢，中国的这个资本外逃和外国墨西哥的资本外逃是不一样的。以前在中国资本外逃没发生之前，我们大家都是以墨西哥的资本外逃为例，就发现了导致国内资金大量失血，然后就是建设资金匮乏，出现经济危机。但是在中国呢，恰好这几年发生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这是我分析这个外资构成。中国的外资构成呢，现在68%来自于这个香港，还有8.几%来自于这个维京群岛等几个离岸经济金融中心，也就是说75%-76%就是来自于国内出来的中国资本漂白后以外资身份回去。这一点呢，在15年前世界银行就已经说过了，中国的外资有35%-38%。是来自于这个国内外流的华人资本漂白后以外资身份回去的，那么现在已经增加到75%-76%，就说明呢，中国的资本外逃，它是为了求安全。刚才曹长青先生讲到，就是官商勾结。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一次贪官一倒台，就必然牵出他们的几个钱袋。有一些没有倒台的，比如首富王健林。就被这个彭博揭露出来，和好几个人，比如齐乔乔的丈夫邓家贵，另外还有那个政协主席就是贾庆明家族的，都分在他的公司里面。其他的呢也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他们是要把资本外逃，就放到外面呢以求安全。但是呢，国外的那一套投资规则他们并不熟悉，而且他们呢离开中国这个市场就不再能够像国内那样得心应手得赚钱。所以有一句话嘛，他们自己说移民是外面是好山好水好寂寞，中国呢是好脏好乱好快活。这个快活呢当然就包含着这个人际关系的如鱼得水，赚钱的容易。所以呢，这个资本外逃，目前变成中国对这些富人的这些资金有高度依赖性。我注意到这个外汇储备和这个富人资金外逃的那个资本一外逃，如果政治风险不好，他们想找一个避风港，那么外汇储备就大量减少，外汇账户银行的外汇账款呢就减少很多，然后他们一觉得安全。就又回去，
是，
但是他们的资本呢，都是在这个投机领域上快进快出。
好的，我们时间不太多了，还有几位听众观众等候在线上，请你们抓紧时间。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喂，你好，中国
断子绝孙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让中国没有安全的食品。中国的富人，中国的高官可以从美国加州进口木须草来中国喂奶牛，吃特供的牛奶，老百姓根本吃不上，即使中国有钱人他也吃不上。
好的，
中国的 GDP 它占世界 GDP 的10%，但是它消耗了世界50%的化石能源。中国的空气中的 PM2.5 太多，中国政府也不爱这个国家，他为老百姓抽的税最多，而且他滥印钞票，猛征发行税。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四川的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其实我刚才听了那么多哈，就是说现在专家所谈的问题，我们其实国内的很多人，我们包括我们这些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说习我们的习大人现在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
我刚才讲了，我刚才上一段节目的时候我也说了，就是他只能在现行的制度之下来进行这个反腐，那肯定要保证他的安全性。你如果说让他全面的就按照曹先生的说法推行美国的政策，那中国绝对天下大乱。
嗯，
那肯定就是我们这老百姓都不愿意看到的。
好的，谢谢四川的周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四川的蒋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蒋先生您好。
喂，我今天看到这个报纸说王岐山，在召开政协会议的时候，请那个政协委员给他提这个为反腐败再提建议可是我们呢没有这个没有什么没有普通老百姓没有不然那个没有那个正常渠道给他提什么建议。那么我也有个建议，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个反腐败的这个资金啊用于对过去的一些受到伤害的那些，比如说下岗工人啊、失地农民啊这些进行第二次的再补偿，从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赢得这个老百姓的一些支持，否则的话他们现在就像一个普通看客一样，就仅仅是看一看啊就行了。
好的，
我就说这个。
最后请山东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
我知道，反正高官呢到外国主要他就是逃避打击，他因为来那钱来路不明，他是那么事儿。
好的，谢谢山东的王先生。曹长青先生，刚才好几个听众观众都谈到，现在呢中国是国进民退，基本上不是说的国有企业，而是从整个的经济这个规模和经济的发展等各方面来看，国家是非常富有的，贪官也是富有的，没有钱的是老百姓，现在各方面都没有安全感，当局者没有安全感，贪官没有安全感，富人没有安全感，老百姓也没有安全感，怎么样扭转这种局面？
当然，很多听众这个打来电话，他已经表达这个意愿了，根本是制度性改变嘛。因为你不制度性改变的话，你这国家的话没有新闻监督，那不断产生贪官呢；没有这个定期选举的话，那执政党不轮换，怎么可能解决贪腐的问题呢？中国的反腐就像割韭菜，你割得过来吗？割了一茬又产生另外一茬，你的根子没有改变呢。包括你说贪官外逃啊，富豪这个移民到外国了，你根本问题国际上联手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是你国家自己内部的产生了问题。你内部的腐败的根源是这个执政党，是共产党啊，一党专制都一个甲子60多年了。这个不改变的话，中国怎么可能有希望呢？习近平这些反贪都是假的，根本的问题是反自己共产党，结束这个一党专制，像东欧所有苏联呢，实行了一个民主选举的制度，这样由老百姓用选票制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好，谢谢曹先生。最后呢，还有这个大概一分半钟，请何其莲女士简单的做一个这个回应。就是说到安全感的问题，美国有哪些制度方面的这个优势呢？就是美国人民能享受到的，可以让中国来借鉴，让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有安全感。
我觉得要中国来借鉴美国，简直就是不可能。中国这个不安全感呢是多个层次的，那么全体人民共享的就是这个生态不安全。食品不安全等等啊，有些问题是民主化可以解决的，有些问题比如这个那个政治垄断经济资源垄断和这个舆论垄断可以通过民主化解决，但是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比如人口和资源的矛盾，还有这个就业的这个问题， 都不是通过这个民主化能够解决。还有这个环境生态污染，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几乎濒临崩溃的状态，就是立体化，就是空气、土壤和这个水，这也不是通过民主化就可以短期内获得解决的，它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修复机制。我觉得呢，在这一方面大家应该不要一难之化。还有一个就是贫穷也不是通过这个民主化就可以解决的。这个埃及革命嘛，就是因为很多人希望呢通过民主革命一难之解决，比如很多人扔，原来在街上是扔石头的人，希望通过民主化以后进入政府工作，或者获得职业，或者是改善经济地位，这些目标就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就埃及革命，埃及革命以后，然后就导致这个军政府重新上台。所以我觉得呢，对于这个一般老百姓的急躁情绪，还有维权人士一些想法，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作为一个学者，我很清楚民主化有很多不能解决的。
好的，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和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分别呢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中国的穆斯林群体等，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